我目前读到罗马书第五章，在过去几天中，我讲了其中的几节。我真的没时间回顾昨天说的那些，与多数人想法相比，非常激进的内容。我甚至无法回去总结，否则会耽误其他观众们。我鼓励你访问我们的网站，你可以完全免费地获得这个教导。你可以观看节目存档影片。很快地说一下，我讲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就是亚当。我们都是因为亚当变成了罪人。接着在第十三节说，就是说没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在世上了。不过没有律法，罪就不算为罪。这是激进的声明，在亚当堕落后的两千年里没有法律。自从有了律法，然后基督来了，对于相信他而成为公义的人，他就是律法的终结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谁也不将我们的过犯算在我们身上。我很想翻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，因为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。他不会再将罪算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将公义算在重生的人身上。而这些话，多数人都不懂他的意思，并不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。在这个课题上，我可以花几个星期。今天我想讲一些其他的内容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五章十五节，直到第五章的结尾。这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，令我在自义的方面彻底死了。这是重大的声明，让我给大家讲点背景知识。我八岁时重生了。在我去教会后，基本上认为神对我的爱、是否回应我的祷告，都是根据我的表现。所以我真的很努力的表现。我是说，我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做得好。不去做犯罪的事，不说犯罪的话，我从来不去跳舞，我从没喝过一口酒，从没抽过烟，从没说过一句脏话，连咖啡都没喝过。我不是说咖啡是罪，我只是说我过着分别的生活。但我这样做是因我觉得只有这样神才会爱我、接纳我、回应我的祷告。我竟不知不觉地做了法利赛人，我陷入了自己的义中。然后我有了这个经历，神出现了，向我展示了他的公义和我的义。我自己的义就像块肮脏的破布，最后我忏悔着。我看见在神眼中我是何等不敬虔，于是我等候着他的审判。但我感受到的不是审判，而是爱席卷了我，是有形有体、实实在在的爱。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排解了我所受的教导。神爱我，是与我的表现成正比的。因为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经历了神的爱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配得到任何。我知道我经历了神的爱，在之后四个半月里一直被神的同在紧紧包围着。我知道这是真的，但这与我所受的教导完全相反，因为我不配。其实在我与神奇妙的邂逅时，我终于明白我不配得到任何东西，所以我无法理解。我挣扎着挣扎着，于是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如此，只是告诉你我的见证，我的一些背景。我是在浸信会教会长大，我们被教导女人可以教小男孩或其他女人，但女人不应该教导男人，这是对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错误运用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如此被教导，所以我对女性教师有偏见。我对此并不粗暴，也不刻薄，只是我不认为一个女性能教导我圣经。但我太渴望能调和我所见到的神之爱了。神的爱已倾倒在我生命里， 可我的神学观却与之不符。我想弄明白，并在神的话语中把我的经历和我所看见的调和起来。我太迫切了，就参加了一位女性教师的查经班，虽然这对我来说是种冒犯，所以我坐在那，但心里愤愤不平。那是1971年，正是嬉皮士的年代。在我成长的教会，若一个人的头发长到他的衣领处，他就会直接的下地狱。你不合格，你得不到奖赏，你懂的，就是你不能那个样子。看着披肩发的嬉皮士们，我认为自己没转身就走，已经很大度了。女性教导圣经冒犯我，嬉皮士之类的也冒犯了我。我坐在那没发表评论，听他讲些什么，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大度。后来一些嬉皮士站起来，开始谈论成为神的义。当他这么一开口，我真想走得越远越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能容忍女性教导圣经，也容忍了他们长头发的打扮。但当他们开始宣称自己是公义的，那我就忍无可忍了。我站起来，大声念了三节经文，以赛亚书64:6，你所有的公义都像肮脏的破布。罗马书3:10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3:23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心想，我让他们难堪，对他们引用经文，我准备好迎接他们的攻击了。可他们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十分有爱地说，我们以前也和你想的一模一样，认为我们的公义是基于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看起来如何或表现得如何，但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因信而得的义是因着恩典，借着耶稣而领受的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。我每引用一节经文说，我们的义就像肮脏的破布，他们就有5-6经文说，我们是公义的。这令我大吃一惊，再加上他们是带着爱说的，我能看出来他们真的很在乎我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真让我措手不及，若是他们以血气回应我，生气地和我争吵，那我也会跟他们吵。但他们真的大大地提醒了我，当我从查经班回家时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证明这些人是错的。我出去买了本《杨氏圣经分析索引》，我查考圣经所有提到公义的地方。义、公义这个词的任何形式共有大概上千次。那时我没电脑，我拿了个小本子，把每一节都写下来，开始研读它们。当时我一个人住，是在结婚之前，我禁食了大约5天。我每天花15小时学习这些章节，把它们写下来，一直研读公义到那周结束时，我得出结论，这些嬉皮士竟然是对的。公义是个礼物，不是你赚取赢得来的。我看到了自义和被算为义的区别。我能看到，是因我的确大量的学习，这很符合逻辑，但我却无法接受。因为我被教导说，我生在罪中，我有罪性。我能看见真理，可我却觉得被定罪。所以我说，这些经文就是钉在我自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。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学习了那些经文之后，我读到了这些经文，让我快速地试着分享一下神对我说的。罗马书5:15，但是恩赐不同于过犯。恩赐，免费的礼物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做对比，但这是个反向的对比。圣经接着说，原来一个人的过犯尚且使众人都死了。 这是在谈论通过亚当所做的，也就是所谓我里面的灵已死，而不是我所做的。我的行为是我已经死在了过犯和罪中的结果。我的罪并没有让我成为罪人，我生来就是罪人，是这个事实使我犯罪。现在我百分百完全明白了，我接受了它，并在圣经上看到了。这节说，一个人的过犯尚且使众人都死了，我已经接受了这一点。他又说，何况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里的赏赐，难道不更要丰丰富富地临到众人吗？神对我说，这仿佛是一个硬币，若你承认这枚硬币是真的，那么它正面和反面都属于同一枚硬币。若我接受一面，那另一面也必须是真的。若我接受我成为罪人是借着亚当所做的，不是我所做的，那我就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我因为耶稣所做的成为了公义，而不是通过我所做的。这是巨大的。当我看到这节时，简直令我不知所措。于是我接着读，总共有五次，保罗在这里提到同样的观点。若你接受你是因为亚当成为了罪人，那你就必须承认你成为公义是借着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你所做的。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我们的确做罪恶行为了，犯罪了，但并非这些个人的罪让我们成了罪人，而是罪的本性使我们犯了罪。同样的，如今的我借着耶稣也成了公义的。没错，我也做好事，但我做的好事只是成为公义的副产品。做好事不能使我在神面前成为公义，这就是第十五节所有的意思。在第十六节又强调了一次，而且恩赐不同于由一个人犯罪而来的后果，因为由一次过犯而来的审判虽然导致了定罪，但有很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却导致了称义。这一次的过犯是在创世纪三章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，这不仅给他俩带来了死亡，也给他们的所有后代带来了死亡。你和我，我们都成了罪人，因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。接着又说，由一次过犯而来的审判虽然导致了定罪，但有很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却导致了称义。我被称义不是因我每一件事都做得对，而是因我相信耶稣。是耶稣的圣洁使我圣洁，而不是我自己的圣洁。我的圣洁是果子，不是我与神的关系的根源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巨大的。下一节说，实际上一个人的过犯尚且使死亡借着这一个人掌了权。这里的死当然包括了身体上的死亡，但不是仅限于身体的死亡。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凡因罪而产生的结果都是死的。抑郁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孤独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恐惧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疾病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贫穷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任何因罪而产生出来的结果都属于死亡的形式，最后都会导致身体死亡，而终极的死亡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第二次的死。那时人们将不会复活与主在一起，而是会复活并永生永世与神分离。这是第二次的死，是终极的死亡。若因一人的过犯尚且使死亡，不仅是身体的死亡，也包括刚提到的所有死亡。掌了权意思是死亡就拥有了统治权，死亡掌权是通过一个人亚当，而不是你所做的。更何况那些领受了恩典和称义的礼物的人，难道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吗？你看，若你能接受你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成了罪人，那么我就可以接受我也是因一个人而被饶恕成了公义的人。但也有很多基督徒只接受了硬币的其中一面，他们会说，是的，我是因着亚当成了罪人的，我天生就继承了罪性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亚当，但我不接受仅仅是因相信耶稣就成了义人，我还得加上一点，我必须做个公义的人。 你犯的罪能使你成为更大的罪人吗？不会的，大家的罪性都是一样的。有些人约束着罪性，从外表看他没犯那么多罪，但这没有用，他仍然是罪人，并没有地狱二号或者地狱三号。成为地狱里最好的罪人，也没任何奖励。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。若你能明白这一点，的确有些人比别人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罪性。别再去管行为了，就算你能以某种方式压抑罪性，不让它表现出来，你仍然有罪的本性。在永恒中，你将永远与神分离。你是从亚当继承的罪性，可你的行为并没令你成为更大的罪人，仅仅是意味着你把旧的罪性表现出来了，你发泄出来了。相反，你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了义，是因着耶稣所做的，不是因你所做的。而有些人表现出来的比较好，比较配合，因为他们拥有更新的思想，他们明白，他们让神在生命中永留。这些人展现出极大的圣洁，但这圣洁丝毫没令他们在神的眼中成为更公义的。神看你是看你的灵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。而被改变的是你灵的那部分，神没在看你的身体、思想和情感，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他会处理这些，在你犯罪时他会告诉你，并且撒旦也会伺机想占便宜。神与你连结是以灵对灵的，当你重生时，在基督耶稣里你成为一个新的人。神不再基于你的行为来审视你，他是通过你在基督里的灵看待你。他看你是公义的，因着耶稣所做的你成了义人，正如因亚当所做的你成为罪人一样。这是如此的巨大。第十八节说道，由此可见，借着一次的过犯导致了所有人的定罪，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给所有的人带来永生的称义。一次的过犯是在说亚当，一次的义行谈论的是耶稣。有人可能会想，就因为亚当六千年前所做的，我就成了罪人与神分离，这不公平。这好像不太公平吧？虽然这听起来是不公平，可同样的，你借着耶稣所做的成为了义人，这也是不公平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如此设立了，所以若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所有人都成了罪人。公义也给了所有从神领受公义之礼物的人，而非靠他们努力赚取来的。这简直太棒了，正如我所说，我一直在学习，我也看见了这些真理，可就是无法接受它。但当我看到这最后几节时，是将二者对比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五至二十一节中，总共说了五次，若是我毫无疑惑地接受了其中的一半，那我怎能拒绝另一半呢？神告诉我，我必须凭着信心去接受。我继承了罪的本性，同样的，借着耶稣所做的，我又继承了重生的公义本性。第十九节说道，就是说，借着一个人的悖逆，众人怎样都成了罪人；借着一个人的顺从，众人将怎样成为义人。这真是太棒了，不是我的顺服让我成为义人。公义是一个宗教性词汇，这是过于简化的说法。但对于宗教外的人来说，公义是指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地位。我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地位，不是通过我做的，而是通过耶稣所做的。让我被神接纳的是他的顺服，而非我的顺服。第二十节说，律法出现，为要使过犯增多，可是罪在哪里增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格外增多。有个系列教导神真正的本性，这里只能讲二十秒的内容，里面展开讲了两个小时。但律法的颁布并不是为了让你自由，律法是束缚你，把你和你的罪捆绑在一起，以至于你对自己的义彻底绝望。 于是你就能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怜悯中，呼求饶恕。然而宗教却完全颠覆了它，让律法变成好事情。而圣经清楚地表明，律法本身是纯洁神圣的，但因我的不圣洁，对我而言律法就成了坏事，因为律法所做的都是在定我的罪。律法从未指出我做过什么好事，若我 99% 都做对了，律法永远不会说干得好，你得了99分。不，他会指出我做错的那一件事，让我知道因此我该下地狱。律法从来不赞扬，也从没打算要建立你。律法的目的是要束缚你，让你失望，让你放弃相信自己，让你如此的被定罪，以至于你来向神呼求怜悯。罗马书5:20，罪在哪里增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格外增多。21，这样就像罪借着死亡掌权，恩典也照样借着义掌权，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恒的生命。这21有太多内容，今天我没时间讲了。恩典掌权意思是恩典像王一样，恩典是借着公义掌权。若你不明白你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地位，不是因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耶稣为你做的，你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接受。若你不明白这个，恩典就无法掌权，就不会主导你的人生，你会活在定罪下的。可悲的是，很多基督徒都活在定罪之下。